之前谈过一次防小人骗局的方法，就是从管理自己的恐惧感入手，来防范因为恐惧带来的注意力收窄，从而做出短视决策。今天再给大家讲两个常常被骗子们利用的心理效应，他们就是利用这些心理效应来获得他人的信任，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两个效应啊，骗子如果用得好，往往被骗的人还乐在其中，典型的啊被骗了还帮骗子数钱的类型。我们具体来看看这两个效应是怎么发挥效果的，我们又应该怎么防范啊，并且用在好的方面。第一个叫安慰剂效应，又叫假药效应，就是说虽然没有给你真的药啊，或者没有给你这个药的有效果的药，但是通过心理暗示让你信以为真，误以为发生了效果，最后呢还真的就能发生相应的效果，这就是安慰剂效应。比如说有人因为工作繁忙焦虑不堪导致头疼，这个时候你就给他吃了一颗钙片，当然钙片对头疼是没有作用的，也没有副作用，对方信以为真啊，以为是这个止痛片，吃下去以后啊还真的就能够解决头痛问题，能够减轻头痛，这就是安慰剂效应。在安慰剂效应里面发挥作用的不是药本身，而是人的心理作用。具体来说，就是因为人们非常信任眼前的这个人，或者非常信任眼前的这个药，就会容易产生安慰剂效应。大量的心理实验和医学实践表明啊，日常场景中至少 40% 的人都会出现这种效应，在某些强信任的环境下这个比例还会更高。也正是因为人有这样的心理特点，所以江湖郎中和骗子们啊才有市场。其实这个效应也被广泛运用在传销啊当中，传销什么理财产品啊，保健品啊，传销什么心理课程啊，什么管理课程啊，什么健康课程啊，什么投资课程啊，不管传销的人卖的是什么，他们的着眼点首先是制造信任，制造大事的光环。因为有了制造这个大事的光环以后，有了这个信任以后，他不管给你什么你都会认为有效，这就是安慰剂效应的延伸应用。这些传销的人呢，会把它简称为叫信任大于成交啊，信任大于成交，这就是安慰剂效应。第二呢叫投入效应，他是说啊，人的心理投入越多，他就越容易认同他所投入的这个对象，投入越多，投入的时间精力感情越多，就越容易认同他所投入的这个对象。这里涉及到一个认知冲突的问题，因为如果他投入了啊，他又不认同他投入的对象，就会造成认知冲突，会降低自己的自尊啊，所以人呢会无意识的去调整自己的认知，坚信自己的投入是对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虚假的这个捐赠实验啊，广场捐赠实验，我们在广场上搞了一个捐赠点，你捐了钱以后，我告诉你捐的是什么啊，捐赠对象是什么啊，只求你捐一块钱啊，很少的一毛钱也行。捐了钱以后啊，我们就这个实验人员呢就告诉你啊，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合理的捐赠啊，比如说是捐给这个监狱的犯人的。但是对比下来，那些捐了钱的人，哪怕捐了一毛钱啊，也比那些没有捐赠的人更容易认为捐赠是对的。而且呢，捐过一次小额的钱以后，他下次就更容易捐出更多的钱。那么后来呢，我们是改进了这个实验啊，不让你捐钱了啊，不让人捐钱了。那么在现场呢，增加了一些栏杆啊，让人们呢经过这个捐赠现场的时候，可以多转一转啊，多兜兜转转，多停留一些时间。最后发现，那些在捐赠现场啊多停留的一些时间的人， 就比那些只是看了一眼就走的人更容易卷款。因为人们投入的时间、精力，他就更容易认同这件事情。所以投入效应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早年搞营销、搞传销的人呢，会称这个现象为栽花效应。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那么他们大量应用这个效应呢，在传销领域里面啊，一开始呢，先不让你买啊，就是让你花点时间啊，或是花点一些别的小的劳动啊，比如签个字啊、签个名啊，啊等等等等，无伤大雅的一些活动。啊，多次以后，等你的投入增加了，你就会一步一步更容易转化为忠实的信徒。啊，等你呢？一步一步陷进去的时候，你的沉没成本很大的时候，你再想抽身就非常难了。而且由于投入已经很大，比如一开始啊，只是一个签名，后来是几块钱，后来是一百块，后来是几千块、几万块、十几万块，积少成多啊，投入非常大。到这个时候，那么人们不仅不会反思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甚至反过来还会摇旗呐喊啊，甚至加入其中来证明自己是对的。比如呢，有人买了一个啊减肥套餐啊，或者是这个什么降压套餐啊，啊一步一步的啊积少成多的慢慢付出了不少钱啊，几万块钱了。这个时候他很可能呢不再会审视自己啊买的这个套餐对不对。而是怎么呢？他会用尽各种方法，用尽各种方法来促进减肥、促进降压。比如呢，他也不胡吃海塞了，也不熬夜连环了，把所有的不良习惯都改了，因为他急于要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这个时候，他用尽各种方法，既然用尽了各种方法，那么效果自然就出来了。是不是啊？最后呢，可能这个确实肥胖减下来了，或者是这个血压降下来了。这个时候呢，他会怅然的舒一口气啊，感叹道：“啊，这个套餐买的真值啊！”其实他不知道套餐有没有用是次要的，主要是因为他花了不少钱和时间，他自己就会在无意识中千方百计的来证明自己的投入是对的。这就是投入效应啊。所以从安慰剂效应到投入效应，那么骗子们呢会一步一步把这个善良的人呢引入到陷阱大坑之中啊，先营造一个大事的光环啊，获得人的信任，然后呢通过让你积少成多的不断的投入的方式，最后让你不得不认同你的这个被骗的行为。接下来呢，你就会自动的送钱上门啊，自动给人家竖大拇指，甚至还加入其中充当护法啊，这就是高级骗子的手段了。当然了，我们不要把这两个心理效应呢污名化。效应本无错看人怎么用小人呢用到邪门歪道危害社会我们呢就要用到光明正道利人利己增益社会。比如呢，我们可以用安慰剂效应救人让更多的危急的病人呢先通过安慰剂效应获得缓解。在经营管理领域我们知道了安慰剂效应，就要重视品牌形象的先发作用不能让好的产品输在信任感上。再比如我们用到这个运用这个投资投入效应投入效应也可以用来帮助他人克服惰性比如在那些很有价值但是对方有惰性的事情上每天让他花一点时间一点点增加投入以后，他的惰性就克服了。我们也可以呢，通过让新员工多参与一些公司未来的畅想， 设计一些小捐赠呢，设计一些紧急事件呢，让新员工更多的投入感情在公司的事业上。这样呢，他们就会更多的去审视自己所做的事情，更多的认同自己的职业道路。那这些都是积极正向的，有利于对方，也有利于自己的正道。好，这就是比较高级的这个骗局会用到的心理效应。那么我们如何防范呢？两个方法。首先还是要升起灵敏的觉知啊，对自己的非理性决策有一个警戒心。这个只要平常啊多多练习啊，慢慢就会形成习惯啊。用社会心理学话来讲啊，社会心理学的话讲啊，就一旦你失去批判思维的时候，脑中的警报就会自动响起，提醒自己可能是中圈套了，从而更加仔细的审视对方的所谓产品、服务、礼物背后到底是什么目的。那么升起觉知的练习我们之前说过了，可以多做一些观呼吸的练习啊、静坐的练习等等啊，让自己的意识更加敏锐。这是第一个方法，升起觉知。第二个方法呢，叫刨根问底法。这个方法具有双向纠错功能。首先，刨根问底能够纠偏人的这个非理性决策。大量的实验表明你的提问越多，你做出非理性决策的可能性就越低。比如有人给你推荐一套方案这个功能好处有1、2、3、4、5、6、7、8八条。本来呢你自己可以揣摩这个方案的好处如何如何，但是你偏偏要刨根问底你说的第一个好处对吧，为什么？第二个好处为什么？挨个问，每个功能至少问五个问题你这个功能你这个好处是什么意思什么原理有没有数据有没有我认识的人用过有没有负面的情况等等这些问题。每一个他说的好处你问五个问题，这样他讲这个八个优势八个好处你每一个你问五个问题，总共你要问40-50个问题，这会形成一个漫长的交流时间，让人拉长了决策的心理等待。拉长了心理等待以后，你的理性批判思维就跟上了，就能够大大的降低非理性决策的可能性。这叫一方面的纠错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方法能够筛选对方。因为一般骗子设计这套这个花招的时候它存在一个概率选择问题。它需要通过概率筛选来尽快达成信任和成交。而你通过询问拉长了这个他成交转化的时间，他是没有时间跟你耗着的真正的骗子呢，往往你多问几句他就不耐烦了，因为他们的发心不是要解决你的问题，而是希望快速拿到你的信任和成交，所以多问问题也能够有助于从对方的发心上打消对方的意图这两个法，这叫刨根问底法。好了，今天讲了两个非常有用的心理效应，我们一方面应该懂得怎么以此来防范小人，防范骗局另一方面也要学会把这些效应用到光明正道上去用到经营管理中去，引导我们的团队发心为正才能具有超越性的成功和幸福。好，今天就到这儿有疑问的可以留言，也欢迎转发内容给你的团队，或者是转发给你身边的这个亲朋让更多的人受益。